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苦难能够炼净我们生命，苦难能够试验出我们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我们的人生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头一个反应往往就是感到震惊和惧怕。我们的思想充满恐惧，因为不知道怎样去度过。我们一时之间有很多的想法，也感到迷茫，思想上充满了挣扎和问号。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反应，也是正常的即时的反应。因为环境突然改变，所面对的困难是我们从未想过的。然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不用停留在这片乌云之中。当我们看见和明白神的心意，在困难中所怀的目的，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态度去面对苦难和人生的挑战。如果您对人生的苦难存着很多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留心今天的信息。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人生的试炼。现在就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伤害、痛苦、试炼、患难等等免疫。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中，因此邪恶、疾病、苦难一直在环绕着我们，甚至是陪伴着我们成长，陪伴我们终老。当我们遭遇苦难和痛楚的时候，我们会问神：神啊，如果你是美善的神，为什么你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言下之意，似乎神需要为着人间的苦难负上责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一块来思想有关人生的试炼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九节，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彼得在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认识我们是蒙救赎的人，是得着神救恩的人，这是一回事，但是认识到我们在他里边承受基业，这又是另外一回事。然而 我们在今生活着又怎么样呢？对于痛苦，对于试炼，对于难处，对于逆境等等这些遭遇，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很多人都以为，如果神是美善的，他应该搭救我，他应该顺着我的意思，所有神的儿女，所有跟从神的人，应该可以免除人世间的试炼和伤心，痛苦和困难应该是跟基督徒绝缘的。可是相信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晓得，这绝对不是真实的事情，我们都经历到苦难和痛楚。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从圣经里边看看试炼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苦难的过程会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明白神所安排的苦难有什么目的，过程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接受一些我们毫不知情的苦难。所以我们要先思想的是苦难的目的，或者说试炼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这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在这里彼得所讲的不是一些轻微的不足挂齿的难处，或者是暂时性的一些困境，而是百般的试炼。百般的试炼这个词儿在原文跟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受的苦所用的是同一个词儿。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受的是怎么样的痛苦，他将要忍受一生中最难忍受的时刻，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也为世人受死。圣经形容主耶稣的心极其忧伤，几乎要死。而彼得在这里也形容信徒因为信仰而受到诸般的逼迫苦害，百般的试炼是相当厉害的。他们受到各样各种的试炼，不但是物质上的损失，身体也遭遇苦难，当然精神和心灵也不例外。彼得形容信徒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是不是指着那些真的是很短暂的时刻呢？其实不一定，但是跟永恒比较起来，人世间所有一切都是短暂的，是很快就过去的。很多时候人在苦难中总是觉得呢，自己所受的是最深最苦的，没有人能明白，没有人能体会，因为当置身于苦痛之中，我们绝对不会觉得它是轻微的，也不觉得那是短暂的。然而对比于那些经年累月在苦难中的人，我们就觉得自己所受的也许是微不足道。有些人的苦难是永无止境的，是没有期限的，是没有尽头的，那才是真正的苦，才是有深度的苦。而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讲到，我们之所以受苦，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原来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是有正面的目的，是有建设性的，而不像我们所想的苦难只具有破坏性和杀伤力。那么到底苦难试炼有什么目的呢？我们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苦难，去看试炼呢？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圣经也提到苦难的一些目的，我们可以仔细思想。首先，苦难有洁净我们生命的目的。相信我们都承认，很多时候苦难来到我们里边的一些态度、习惯以及思想都会浮现出来，那是透过苦难而浮现的。有些也许是我们平常不自觉的，不觉得自己会有的，但是苦难来到它就会浮现出来。一些我们在成长中养成的习惯，我们的心态在这个时刻都会出现。有人问了，苦难为什么会把人的态度和习惯浮现出来呢？那是因为基督徒在苦难中会寻求神的帮助，会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会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这是苦难的一种力量，把我们推到神的面前。而在与神交往的时刻中，神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 一个与神关系亲密的人，对自己的认识必然更深。我们趁着苦难来临的时刻，认识自己，也看清楚自己。这是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目的，让我们看清楚自己从来没有看清楚的本相。神透过苦难和试炼，借着人生的失意和绝望，去叫我们看见生命中的软弱，自己的限制和瑕疵，好让我们有机会去改进和对付，而这就成为我们日后生命极大的好处。一些我们在平常没有留意到的问题，在苦难时我们就看得清楚。神知道怎么样用苦难去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认识自己，也借着苦难把我们推到他面前。在和圣洁的神的相交中，我们不但看见神的圣洁，我们也会趋向圣洁，因为只有圣洁才可以见神。我们看见自己不完全，自己的软弱和瑕疵，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对神有了亏欠。神除了透过苦难来炼净我们之外，神还利用苦难来试验我们的信心，这是彼得清楚告诉我们的。经文的第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这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而下边第七节的上半节就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好，我们来看试验这个词。试验这个词在圣经其他地方出现，意思就是测试，去证明它的真实性、它的可靠性以及可信性。因此，当我们谈论到试验信心的时候，这不是说神试验我们的信心，借此去看看我们的信心到底可不可靠、可不可信、是否真实。我们的信心如何，神早就知道。神从起初就看明幕后的事情，神试验我们的信心，乃是为了显示出我们的信心到达怎么样的程度，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是否可靠。许多时候，我们在口里谈信心很容易，我们怎么样凡事信靠神啊，绝对不能迟疑，绝对不能怀疑等等。但是当我们落在困难和试炼中，而好像是没有止境、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里边真正的信心就会显露无疑。到底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真实、有多深厚，那个时刻我们自己就知道了。同样的，有很多人口里说他爱主，他愿意为主牺牲，他愿意为主奉献，他愿意为主放下，他到底是怎么样爱主呢？当逆境、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自己内心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到底是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彼得在经文里边说了，信心经历试验之后是更加宝贵的。换句话说，没有经过试验的信心常常是流于空谈，是流于表面，而真正经历过信心的试验，这个信心才是真实的，才是宝贵的。神可以在不同的处境里，在不同的事上试验我们对他的信心。神可以借用我们的家庭，也可以借用我们的经济，或者借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等等，这都没有分别。有的时候神在健康上，神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或者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神试验我们。不管是什么，神都可以利用这些作为试验的工具，来把我们的信心推到极限，看看在我们里边的信心到底有多少，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也要我们自己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回望所走过的日子，我们看看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在信心上的考验到底如何。也许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其实我们的信心都非常有限，都不足以应付当时的困难和逆境。在逆境中，我们的信心就被显露出来了。神容许我们经历试炼，一方面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同时为了使我们信心能够成长，能够变得成熟。神不但是试验我们的信心，神更要发展我们的信心，神更要刚强我们的信心，神要我们在信心上与日俱增。那么到底信心怎么样才可以不断增强呢？ 是不是说我们多读些圣经，常常祷告，我们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信心就增强了？不是的，而是要经历试验。就好像我们怎么样加强自己的体能，增强自己肌肉的力量，我们要参与增重的计划，或者说不断的增加重量，这样才可以使肌肉变得更坚强有力。如果我们给自己所能够承载的重量只是10英镑，从来不增加，那么我们肌肉的能量充其量也只能得到10英镑。如果我们想要增加肌肉的能量，我们要加重负载，让肌肉得到运动而增加能量。那么有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必须提出，就是当我们看见某个人他正在经历试验，不管这个试炼是什么，也不论是谁的对错，不论性质如何，不论试炼的程度有多深多浅，当我们看见有人落在百般的试验中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和评价，因为不是我们个人身处其境，我们没有资格评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人对苦难、对于逼迫、对于困难、对于试炼，他的回应就直接反映了这个人的内涵，他的生命素质，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所信的究竟真实不真实，他跟神的关系如何，他信心到达什么程度。人对神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在生命中绝对不可缺少。还有一方面，就是苦难是试验我们对主忠诚和委身的程度。当我们不明白原委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仍然愿意顺服神呢？当我们被别人所伤害，我们不懂得怎么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能顺服神吗？当痛楚不断的增加，没有止境，好像没有尽头的时候，我们还能顺服神吗？是否我们愿意顺服神一切的安排，不论我明白不明白，我们对主说，主啊，即便如此，我仍然要信你，我仍然要顺服你。我们对主的忠诚和委身就在这些试炼中可以看出来。另外一个附带的目的，就是在我们所受的试验中，神有机会向我们显出他的信实以及他的能力、他的智慧。神要在这些关键的时刻中显明他的信实，显明他的能力，显明他无限的慈爱来。当我们经历过试验之后，我们的经历就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和鼓励。神会用他奇妙的方法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同时也可以使用那些经历过同样苦难的人去帮助、去安慰那些现在同样患难中的人。每一次我们经历过神之后，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更加深。当别人看见你经历困境，知道你正处在伤痛当中，可是你所表现出来的容貌，你所显示出来的态度，竟然是充满着内心的平安，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感恩，你的内心是稳妥无比的，而不是面带忧愁，更不是处处抱怨，也不是感到无助沮丧。弟兄姊妹，那是多么实在的见证。虽然别人不一定知道所以然，但是他会对你的态度、对你的回应、对你的表现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也知道你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也知道是因为你的信仰能使你这样坚韧，能使你这样回应。要是当中也有一些人是处在与你类似的困境中，而因着你的见证，他就大得鼓励，他就大得安慰，也因此你就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你就成为神所使用的、神所差派的仆人。所以苦难呢，实在是有很多的目的。前面我们说过，苦难能够炼净我们的生命，苦难能够试验出我们的信心，苦难能够显出我们对主的忠诚度，也能够显出神的信实和神的能力。如果不经过苦难，我们没有办法得知以上的这些结果。而这些目的还是次要的，神在苦难中原来有他更主要的目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些点都是苦难次要的目的，那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透过逆境和苦难去达到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原来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着苦难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神要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性情，使我们更像他的爱子， 神希望我们对他有信心，对他忠诚，神也愿意我们多多经历他，神更愿意我们明白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但是神最终的心意是要我们向主，向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能够与他永远在爱中。那么耶稣基督的品格是怎样的呢？保罗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到了一些。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我们一块来看。加拉太书五章22节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看，这就是神要透过我们活出的生命，不是凭着我们努力的克制自己，又或者是努力的模仿学习，这乃是生命的自然表露和表现。只要我们顺服主，圣灵就自然会在我们里边活出基督活泼的生命。神在我们身上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被磨成主耶稣的样式，满有他的形象。也许有些人会问，难道除了这个方法再没有别的方法使我像耶稣基督吗？弟兄姊妹，如果有更好的别的办法，神一定不会让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叫我们受苦。但是苦难却是叫我们得益处的一条绝对不可避免的道路。就连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的时候都不可免。我们的主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的主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生下来有人的天性，我们不是一出生我们就信耶稣。当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个人的主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已经活了一段时间，有人可能是已经活了10多年了，20多年了，30多年了，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在于我们什么时候以及什么岁数相信耶稣的。那就是说，我们已经习惯和适应一种属肉体的生活，然后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要呈现出来，我们领受了新的生命，我们做新造的人，这个生命要透过我们这个旧的生命要活出来，这个难度相当高。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自己要克制自己，或者学习模仿这样新生命。生命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和呈现，绝对不是刻意的模仿能够做到的。所以圣经指示我们，唯一活出神生命的方法是顺服圣灵，在圣灵里生活，凡是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样才可以让圣灵活出神荣美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然而旧有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有许多的恶习和态度以及惰性，很多很多不好的性情需要受到对付，因为新旧两种生命是对立的，是不能并存的。所以要活出新的生命，神就要用各样的方法帮助我们去对付旧生命，帮助我们认识旧人，以至于我们愿意致死旧人，致死老我。而其中一种神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用苦难来试验我们，来炼净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把旧生命的恶习和渣滓除去，使我们的生命变得纯全。也因此，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新约圣经雅各书一章二节，经文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是难度很高的事，要在百般试炼中以为大喜乐，有谁可以做到呢？我想没有一个人的天性是喜欢苦难、喜欢试验的。然而圣经教导我们，在苦难中要赞美神，要喜乐，这其实绝对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然而要活出基督的品格，我们要胜过肉体，致死老我，不再依照肉体的想法去生活。肉体绝对叫人逃避苦难，叫人在苦难中埋怨放弃，然而属神的人却当在苦难中求问神的心意，到底神透过这个苦难要成就他什么样的美好计划。因为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是属神的人，在我们里边有神的性情。问题是我们要让他可以活出来。神透过苦难和痛楚，各种的逼迫 试炼，使我们里边属他的性情能够发挥。我们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掌管万有，也因此我们也可以放心地把自己交托给他。神若看为美好，神有主权，随时可以停止一切的苦难，他可以改变环境，他可以使无变为有。但是神如果有他更美好的计划和时间，是我们测不透的，我们不一定能明白的。可是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照样可以在苦难中享有平安，享有喜乐，并且得着神所赐下的安慰和力量。保罗有这方面的经历，他也很实在地跟我们分享，保罗所受的不是一般的苦，而是非常特别而且是长久的苦。但是保罗居然在苦难中学到一般人学不到的功课，他对神那极深的经历都是在苦难中学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那样珍惜所受的苦，看这些是他的荣耀。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神从来不会在苦难中离弃我们，从来不会，他是常与我们同在的。好，在结束今天的讲题之前，我们再看一次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我们再一次思想。彼得在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神救了我们，他必然要拯救到底。每一个神所许可的试炼都是为了造就我们。今天的讲题生命的试炼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深入分析这个题目。愿启示真理的圣灵继续光照我们的心，也带领我们进入神话语中那一切测不透丰盛的奥秘，使我们得着造就。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渴望使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于是他用各种的试炼和苦难来磨练我们。但愿我们在苦难中不放弃，乃是紧紧地倚靠神。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